打给后大家好，欢迎来收听 JoJo Golf。 那我今天呢我是跟 Joey 一起录我们的 podcast， 然后今天我们是第一集，所以我们第一集呢我们就要铺陈，我们就要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自己，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 podcast。 那我很高兴我有 co-host， 就是我跟 Joey 哥，我们欢迎 Joey 哥。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ey。
对，那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好了。我叫 Joe， 然后我是个高尔夫球的中毒者，对，重度中毒者这样子。那我为什么会进高尔夫球这世界，为什么想要到高尔夫球呢？其实就是在疫情的时候我跟我爸爸相处的时间比较多。那我爸爸呢，他本身就是打高尔夫球，也是打了三四十年的，所以他的爱好就是高尔夫球。那当初呢，他就是因为好像是我记得他为什么进高尔夫球的原因是因为他当初是得了那个 asthma， 就是气喘，所以他每天我看他常常他那个床头都会有个就是气喘药。所以呢，他自从开始打高尔夫，三十几岁，他应该是三十几岁的时候开始打高尔夫球以后，他气喘就没了。所以他一直觉得气喘，而且高尔夫球是他一个很好的贵人，他救了他的命，所以他一直都觉得不是救了他的命，就是有帮助他很多。那他也交了很多朋友。所以那我呢，是因为我从小就在国外，我十五岁就是个小留学生，所以我一个人就去印第安纳州念高中这样子。所以我常年在外，然后回台湾当完兵，也跑去新加坡工作，然后新闻上工作后来又跑去台北工作很多年。所以我基本上很少在家里，就是在家里。所以我想说，我进高尔夫球就是说，我就是学，就是跟我爸爸找个话题可以聊，然后可以跟他相处这样子，所以我才进了高尔夫球。那我一开始设定的高尔夫球就是说，我不是把想要当做社交高尔夫球，我就是希望给自己一个短程目标，就把当做一个专案来讲，就是个高尔夫球专案来去运作。就是所以呢，我在还没学会高尔夫球的时候呢，我就去设定找目标。然后呢，刚好三年前，就是我那时候找到目标，唯一目标就是可以考教练，考 C 教。所以我那时候还不会打，我大概我是应该是2022年学的，开始学，一月开始学，然后我应该是三四月去报名，然后七月去上课，十月去考试。当然大家可知道，就是我刚开始学，应该就是打很烂，所以我第一次考试第一场就。那时候还有记录，现在都没有记录。现在你只要好像破了九十二杆，你就没记录了。那我那时候还有记录，那时候不懂，然后所以我那时候打的还蛮烂的，就是我第一场就打了125杆，所以那是非常非常非常差的。那呢，刚好呢，三年后呢，这是我第二次考，因为我刚好也是在九月的时候考完我第二次考 C 教，我这次考了第一天是打了88杆，所以总共进入三十杆快40杆，所以我觉得这三年来对自己有点交代这样子。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是很喜欢高尔夫球，然后也进了也认识了 Joey 哥。然后 Joey 哥呢，是我当初去 KBS 带我爸爸去 KBS， 我们去做高尔夫球的练习，做 fitting 量身定做的时候认识的。所以呢，就一个也知道我背景是其实有在经营另外一个不同产业的 podcast， 所以我们我们是不是聊可以借这机会来聊一下高尔夫球 podcast。 我觉得其实大家其实在练习场的时候也其实也可以听听看这些 podcast 这样子。那我们接下来由教育哥来介绍一下他自己他的背景一下。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这边我认识到 Joe 也是因为我重新回到了这个运动产业。那我自己本身对我来说 Podcast 也是第一次的尝试了。那最早接触高尔夫应该是在外商工作了十来年的时间，工作压力实在太大，才开始想重新的找到一个运动当成我自己的算是轴心的生活，算生活的目标。那我很小就是一个喜欢运动的人，也教过不少运动的项目。那高尔夫真的是蛮有难度的， 那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在的地方不是印第安纳州，刚好叫做印第安纳小镇，那事实上是在相对华人很少的一个宾州的西部。那再度回到台湾的时候，没有马上回到运动产业，所以在疫情后我正式回到运动产业，也正式来到运动产业里面的高尔夫产业。那相对我觉得它难度很高，所以有很多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地方，所以让我们开始了这个 podcast。
嗯，对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为了创造这个 podcast， 其实就是希望我们有个 tagline， 我们就是希望我们的目标就是讨论如何让高尔夫球友成为更好的人生掌舵手。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是第一个 segment， 就是我们第一个段，我们在讲会讲的是一些那些高尔夫球教我的事情。那我们由Joey哥来开头。
哎，对，所以我们决定先从这样子的议题开始，就是我觉得我很疯高尔夫球的时候，跟我小时候疯篮球一样的疯。我以为我一天只要能够下去打个4到5个小时，我应该在几年后就会变成一个 either 好的选手，或者是一个好的教练。所以这个事情我也跟旧友一样的共鸣。所以那几年我其实做过非常多的尝试，去学习很多方方面面的这个高尔夫有相关联的东西，甚至还再度飞到了海外去做一些教育训练，或者是受训，跟产业有关的东西。那很有趣的就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就是最近我来到不同城市，然后再去做高尔夫产业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有很多我还是不懂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开始遇到了一些教练跟我分享说，哎，你的打球可以这样子那样子，因为你不是科班出身，你的动作可能没有很标准，你是不是要试着为了你的杆面可以 square， 你的开球是可以变得更好。那尽管我已经在这个产业上用数据去帮人家解决问题，但他也是试着帮我解决问题，因为他可能是选手，他可能是更高阶的教练。然后一开始我想聊的事情就是，我很久没有打球序之后下去试试看人家告诉我的事，就有这样子的经验吗？
有啊，其实应该是说，我先讲一下我的高尔夫球的学习好了。我基本上这三年来，我除了一开始学的时候我去买了教练课，教练买了10堂教练课，可是呢我一开始就是发现说这个教练他的挥杆方式不是我要的。他的挥杆是用就是 forearm rolling， 就是前背去翻转，然后上半身去转的一个挥杆方式，他不是用下半身去启动的一个挥杆方式。我那时候虽然说付了十堂课，我大概上了这5堂，我就说没关系，我可以不上，我就放弃上。所以自从那之后，我这3年来都是靠 YouTube 来，都是靠 YouTube 来高尔夫看高尔夫球的，然后 YouTube 跟录影来做高尔夫球的自己练习这样子。这有好有坏，这是会有时候会练球是练到会走火入魔，所以有时候反转说，如果说人家跟你讲什么东西的时候，可是其实很多是有联动性的，他不能以片面的，我个人认为是他不能以片面的方式去教，所以这个东西有时候就是我觉得要看整体。我觉得我后来发现看 YouTube 的时候是要看整个好几个 session 是同一个教练，你不能一个片面的一个 short， 然后说你跟别人怎样就会才开始怎样，其实它是有很高尔夫球是很联动的东西。那我在 echo 像你刚刚之前在讲的是。高尔夫跟篮球不一样，是说篮球你可以跟高尔夫球，我觉得高尔夫球为什么这么难呢？因为其实我觉得高尔夫球就是说，如果说你的成本，你的训练成本跟它的回报不一定是相同的，它是一个唯一这种类似这种运动，它是没有办法。
这个我超级赞同的，而且其实如果要严格说起来，我的第一个高尔夫教练应该是在美国花了$25，用一个现在台湾也蛮流行的一个 Golf Tech 的一个。个相关点的室内模拟系统，然后他就是我的第一个教练，用$25，然后那个老外就跟我说，哎，你看一下，你选一下这里面的球员，哪一个跟你的姿势跟你的最喜欢的模式打球方式一样的，那你就照着他学就对了。然后我的第一堂课就这样子出去了，然后后来才发现里面都没有亚洲人，在那个时候了，才在10来年前都没有什么亚洲选手让你选，然后我就种下了我对高尔夫的一些种子。 那回来之后跟台湾就像舅一样在台湾打来打去，其实不是说谁的教法对或者是错，而是有很多很新的东西，或者是比较一定要遵照的原则，好像影片的里面的教练比真实的教练多很多很多。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从在里面找得到对自己最容易上手的事情？其实这个都不容易，所以我下场很多次，其实都会还是有时候就说哦，这一场下场没有什么目的，就来试个东西好了。就像我刚刚提到说，哎，我试了那一个，我自己觉得我的 driver 开的不差，但是因为一些因素可能有点失忆了，然后就想说那问问人家的看法。就下去的时候，那一天的失误率高到自己都不能接受自己，这是等等的。我相信这个在很多球友里面应该超多会发生的，而且每个礼拜都会发生。
对啊，对啊，我是觉得其实这是跟我们投篮球一样，就是你拿别的运动来讲的话，其实基本上你投篮球，比如说你罚球线好了，基本上你不会想说我今天要试换个用脚处理，或者用手背处理，用手腕处理的方式，你就是习惯那个投篮，你就投了。可是呢，高尔夫球我们就是很，因为它联动性太多了，然后你就会每天都会下场都会想试一个东西，试个东西。殊不知你想想看，如果说你投篮的话，你是不是如果换一个姿势，你基本上你可能要花一两个月去适应它，或投个，人家是说投个一千球，然后你挥杆球是挥一千球，你才可以适应那个肌肉记忆。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高尔夫，特别是我们高尔夫球，就是如果说你没有教练去 guidance， 或者没有人跟你说你这个 training plan， 你的训练的计划是，你这时候要记录这些肌肉记忆的时候，你应该就是常常会有换东西的时候，而且特别是你这个比赛不是在抓球，或是不是在有一些给你一些 pressure， 给你压力的时候的比赛，对啊。
哎，对了，就你。我自己有一些球友了，就是也是从100多杆一进来，然后他本来就是一个可能篮球国手的等级，然后来到这个运动，但是他的推杆能力很好，所以他在一年内就把推杆进步得很快，然后他的杆数也降得很快，所以你相信就是改善你的推杆能力，甚至抓鸟的能力，应该是高尔夫球里面降低杆数的关键之一吧？
哦，推杆，我觉得推杆它是可以靠经验去累积变比较好的，可是我觉得，当然是我们以我们这种菜鸟程度啦，就是你要100杆，你的进步是可以飞快的。比如说我3年内有进步了30几杆，以考试来讲的话，特别是在压力下，那可是我觉得说到推杆这些东西，其实到最后还是回到压力，就是你的心理层面。就是你某个程度上的心理层面，是因为高尔夫球永远都是对自己的比赛。可是呢，当你有对手的时候，像比如说我记得 Tiger， 他以前他那时候就是他在推杆的时候，比如说他如果是最后是 play off 的话，他会想象他队友但他的敌人已经推进了 birdie putt， 他心里已经想好了，所以他不会惊讶或是很有压力说。哦，那个他推进 birdie， 那我一定要 birdie， 一定要跟上他，我才可以推得好。他其实心理层面他已经完成那个部分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我们这种菜鸟层面，其实我觉得可以在以时间去投资他，然后会比较进步。可是呢，相对的，你在更高层面的时候，可能你的心理层面会比较好一点，才会推得比较好。对，
对，所以我也觉得在。平常在球友在打球也好，或者是真的去参加一些车主杯赛啊，其实去学习抓 birdie 的能力其实蛮重要，
是
我自己觉得蛮重要。然后因为你的推杆，毕竟如果你每一动都两推，你至少也占了36推在你的整个的完全的这个杆数里面，所以我觉得推杆还是一个我自己也都在一直进步的地方。因为有时候我就觉得推杆像罚球线一样，然后就像三分球一样，有时候进了比投进三分还要来得过瘾，然后甚至会握手庆祝这样子。对，那你自己有没有什么难以忘怀的这个鸟推或者是 ego 推？
没有。可是呢，我记得我应该没有忘怀，就是应该是我记得是在我在考试教的时候。第一天考 C 教的应该是 我在南保考试，然后呢，它是一个蛮应该是说，这是我第一次遇到非常有压力的考试，就是说我在有个 Part 3，它大家如果打南保的话，它好像是 B 区的跟 A 区 B 区好像都会有，E 区好像是第八栋吧，它是 Part 3，然后是所有的地方是环水的。那我通常我们平时球友打球就是啊，你进水了，你就是边边补就好了。可是因为我进水是前面，是我开球跟旗杆的之间，所以我要回到原地补。
对，这是很多球友不知道，在考试的时候才会发现的有趣细节。
对，
那个是一个下坡洞，
对，
环水。
然后我后来就是因为我心里没准备，我也不知道裁判会说哦你要回去打，所以我整个在 pressure 很有压力的下面，我还是就是以进水怕。来平推结束，就是我回去打了，然后又可是应该是说不是怕，只是说我是那一栋，我如果说我不算进水的话我就是怕，可是因为那时候是裁判，很多裁判在旁边看，然后队友球友在等我，后组的后面也是一堆人在后面等我，后面那一组也在等我，那我那一组是我那一栋是抓了是打五杆，可是就是因为是含进水加回去补那两杆以外，其实我在很有压力下把那个推进了，就是上了以后，第二杆补上去，上按了以后，我就两推结束。所以这在这么多压力下，我是印象力蛮深刻，就是我居然能把这个后来，其实我按了以后，其实还蛮一个长推的，大概我觉得应该是有个20步的长推，十几二十步的长推，然后我还是把它推进，我就觉得还不错，这样子在那种压力下。
对，我最记得最疯狂的一段时间在打球，就是可能一周打个一次或两次，然后我竟然有一个表格上面写着我的 birdie 推是怎么发生的。这 maybe 你接下来的下一年如果要再去考试或者是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去制作一个这样的地方，哪一个球场哪一个洞，然后你会记住你的内容，其实你也会知道你自己最擅长跟最不擅长的推可能是什么。但是我们自己的好朋友在好球友在推杆的时候，其实他是有一个很棒的这个撞球底子，然后我就觉得他好像都不需要这样记录，他就是很有天分的学会这个推杆，然后一下子就30推就可以完成一场球赛。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到后面我们可以多聊几次到底推杆还有什么很多秘诀跟有趣的地方。
哦，真的啊，这有撞球底子跟打高尔夫球的这个蛮厉害的，而且他可是这样，这感觉是他是用技术去来推的吗？还是你觉得他是用数据去抬推的？
他对滚动很有感觉，所以那是他第二个月参加一个很小的他的教练办的比赛，他就完成了30推。但是他第一次跟我下场是在那个比赛之前的两个月，然后他也是打了120几杆，他自己都还记得那一场球赛。但是因为他有推杆想法，他的推杆很有想象力，所以那个推杆的数字到后面，到他后来一直打球的情况下，他都很少掉到就是推杆超过35或36。就是撞球这个球的滚动，又或者是我常常跟一些不错的球友在同场打球的时候会发现，他们好像在滚动上面总比你来的细腻，可是你找不出那个细腻。那我在想说这个细腻可能就是这个滚动的能力，他在 rolling 在这个果岭上，他了解这个草，了解这个坡度。然后我们也常常说，为什么大家都觉得亚洲女生球打得很好，可以上得了国际舞台，就是因为他的想象力够丰富。上了果岭之后，他不只是去算数字、算步数，他甚至可能会这个 curve， 他可以看到最高点，他可以自己有一个立体的画面。这个当然没有人证实过，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亚洲女孩子能够一直脱颖而出，一直脱颖而出。然后你从她年轻的青少年选手到很成年人的 LPGA， 你都可以看得到他们在推杆时候跟男生的一些些的差距。那我自己也下去试过很多次，因为我的推杆花了很长时间才进步。对，所以这个事情也是很有的讨论的。
对啊，我们未来是问一下就一个是怎么样练习，就是推杆的怎么样进步的，对，有什么 process 这样子。对啊，我们来可以讨论一下。
现在的 process 吗？
对啊，就是因为我可以想象，其实撞球跟高尔夫球，其实它就像是那个 Taylor Made 的那个 Pure Roll， 它那个干面的 Pure Roll， 它是说它的技术就是说，它让它那个你一打一击的那一刻，那个它击一击的那一刻，其实球不是动的嘛，球是从停止在动，它是要它的干面是会让它比较很顺的到 Pure Roll 的那一段，就是一开始一定是停的，然后在弱之前它是一个 impact 一个打击点，然后它的因为它干面的技术，它可以让它跟不同的干推干的面跟球在打击的时候，它让它很快速可以让它变成一个是就滚动，立马变滚动的速度比较快，比其他的干面这样，它的技术是这样，所以我想到说撞球其实你也就是干头，可是。一样，你想想看，你撞球，你它也是从停止到转动，那它是用什么，一定会有一段时间，它是会有个聚集那个 energy 的部分，就是那个动力的部分，它要怎么样它？比如说你打高尔夫撞球的有很多面，对不对？你打旋球或者打下面，它就是会回转球或等等的。这跟棒球某个程度上你去握怎么去握它的程度，只是说，我觉得高尔夫球跟撞球其实就蛮类似的地方，特别是在推杆的部分，在推杆部分蛮多类似的。
因为我觉得在高尔夫的学习的路程上，大概只有推杆这一件事情，它才可以真正的用到这个球杆跟球之间的碰撞，其他的杆子其实都是人家就说 driving for show 啊 ，putting for dog， 就是因为。推杆这个过程中，它有比较多。一开始大部分的人不会一开始就学推杆，但是我们现在比较倡导这一件事情，就是既然你最后都要花很多力气的推杆，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把推杆的原理想好？因为最终你就是一定要上果岭把它完成。所以这个 game 其实在后面你的 mental 也是在推杆的时候产生 mental， 所以你一定是从有专注力啊、有执行力啊，甚至你有观察力。我觉得这几项都必须是相辅相成，所以光推杆其实就可以上很多课了，有点像这样子。那但是大部分的球友或者是一开始追求的，可能就会方向可能会不对，因为其实高尔夫要搞定身体转动、击球等等，那些都很复杂，
是
就不是像一般你拿起一个篮球就投，拿起一支羽毛球拍就打。然后他就是说啊，这个东西碰撞它这么单纯的事情，就我们接触过这么多运动也喜欢教这么多运动，其实就知道高尔夫球它的难度其实在这边。所以呢，我再来讲一下最近很久没打的那一场球，就是因为太久没打，想说成绩一定不太好，然后想要让自己有一点专注力，然后就跟打得比我好很多的球友抓了一个比动赛，就是一动一动的大家来一动一动的比这一洞谁赢谁赢这样子，然后我只跟他玩个九洞，打好玩的就好，就不会是有胜负或太多的这个差异性。然后这个九洞比动赛其实很容易让自己其实就会很紧张，因为你太久没有跟人家做竞争，然后没有专注，然后你就会不断的球就切到离果岭旗子很远的地方，可能超出你平常练习的六码啦、十码，可能都来了十五、二十。那既然你不是在靠这个来当职业选手的人，其实你每一洞都切到只有只剩下十五、二十码那么远，很崩溃。我自己是觉得很崩溃。大概切到第四洞的时候，就是切杆技不好就算，那你把推杆做好。但是因为在跟人家抓这个比赛的这个胜负，所以他很容易让自己的 mental 就会一下子就失去信心，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
有啊，我们在下一集应该会讲一下我考试教第二天考试的状况。对对，可是对啊，其实我觉得推杆跟切杆的 relationship 其实蛮像的，就是蛮某程度上你切到东边只要一推也是一个地推，所以这个其实觉得。这种感觉就是都是要联动，你要告就是推杆切得好，你可能推杆也要好，推杆好要切得好，所以我能很难，我觉得很觉得你那个朋友真的很厉害，因为我刚刚你有说到，就是说， 推杆其实需要很多去投资，我觉得推杆真的是很需要去投资。那比如说那个最近最红的最世界第一高尔夫球员Scottie Scheffler， 他就是很厉害啊，他一直都是很厉害，他的approach to green 就是 tee to green， 他切杆什么都很厉害，他就是推杆最烂，近大概两年前吧，就差一年半前，他就换了一个教练叫做 Phil Kenyon。然后他就是这两年来就一直赢冠军，然后一直都是保持在世界冠军这样子的这个球世界第一的头这个头衔，然后连得 Master 得 Major 的等等，甚至连奥运的金牌他也拿到了。可是呢，他原本一开始的时候，他的教练应该是 Randy Smith， 他就一直以来他就是教练都是一样，他从小的时候他就是在德州长大，达拉斯长大，他就一直都用同一个教练，他只有他真的是因为他把自己的教练跟推杆的都是作为一个家人一样，所以他在请 Phil Kenyon， 因为他一直推杆，大家说哦，还有 Rory 也跟他说哦，你可能要换一个 TaylorMade 的那个 Spider 来做推杆，来做推杆，这样会帮助你这样，所以他也换了，然后他也换了一个东西叫 Claw Grip， 就是Claw Grip 是手指去抓球杆的这样，
鹰爪抓法，
对，他鹰爪抓法，他是说在15 feet 里面，大概在4-5公尺里面，他就是用鹰爪去抓的推杆。他就是那其实我后来有看了一个影片，是 Peter Finch， 就是一个 YouTuber KOL， 英国的 YouTuber KOL 跟 Phil Kenyon 上的课，我真的发现其实推杆很多很多很多的，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研究，比如说 tempo 那东西其实
很重要。
对，其实你如果说像你朋友，如果他没有看这些东西，他就直接狂练去练，可以练到30推，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因为我觉得节奏会是让 face square， 就是杆面推杆急的那一刻是 square 是最重要的事情。可是我以前都不知道，我以前就是因为是自学，所以很多不知道。所以看了那些影片后，才发现哦，真的是难怪那个 Scottie Scheffler 可以进步，因为这些东西其实是虽然说高尔夫人家说高尔夫球 tempo 很重要，可是高尔夫球 driver 铁杆。切杆跟推杆，其实我觉得 tempo 还是稍微有点不一样。你 driver 因为你会拉到很上面，所以他的 tempo 跟切杆推杆可能是有点会稍微不一样。可是你也不知道，你是没有人跟你讲，你是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
我都开玩笑说，在打推杆跟打 driver 的时候的那个肾上腺素要长得不一样，这是一件事。但是另外一件事就是，我很 lucky 在这个打这个学习这个球的过程中，打过不少次比赛，都是跟一些。可能这一场比赛的卫冕冠军啊，或者是人家所谓的球场的球王同组，他们都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特征，就是他们的长推都非常稳定，然后呢在推杆的时候他们的脸都非常的扑克脸，极度严肃，但是身体应该是放松的，才能够把15-20 yards 的这个推杆，甚至更远的推杆都掌握得很好。一推对他们来说就像是一定要达成的事情。其实我那个时候一开始打球以为在不练习的情况下你也能做到，其实没有，推杆是需要像是其他所有运动一样不断练习的，可是他练习的很多都是你的 mental 的事情。
对，
然后接下来不是有讲到说你这边考西教的时候 mental game 对你来说有什么很棒的体验、心得？
对啊，就是其实崩溃边缘应该这样讲好了。OK， 我第一天打88，然后呢，我第二天基本上要打82，那基本上就是82，就是基本上就是你只有10杆可以浪费嘛，对。然后呢，可能就是因为我觉得高尔夫就刚刚有讲到，就是高尔夫球你越准备越多，你的心思越得失心越重，然后你越想要它，你就反而越给自己压力。可是你这个压力，你要怎么这个 mental， 你还是怎么去利用它？你是把它利用来让你几下打球正专注吗？还是给它把它运动来？是说你用心理层面说哦，我是因为人嘛，都会有一个大脑都会给你一个就是 survival mode， 就是说哦，你有压力，有你就会想要推开，你就想把这个东西啊，我要把这个东西，我要把这个东西reject， 我要把它去除，这样子有压力。可是其实高尔夫球一定都有压力的， 可是我当初没有这样想，当初就是说，我就是可能是变成一个 survival mode， 或是一个说我、一定要今天要活过这场，就一定这时间不能浪费掉。然后我基本上我在打第一杆，我先讲我在练习赛的时候，我那第一洞 A 区第一洞，我练习赛的时候我第一次打就 birdie， 然后第二天考试第一天打的时候我是打 par 的，结果第三天第二天就第二次考试啊，考试第二天应该是又打个 double。我一开始就是心里，我就是一开始就打 double， 然后呢 double 就算了，然后我想说还有八洞八杆可以浪费，可以用掉这样子，结果在第三洞的又是水洞了，然后又是水洞了，可能就是因为不知道是可能第一天的一些想法，或是而且重点是我们那时候考试的成员应该是40几个人，第一天有18个人过。啊，一半过，这样还好。
嗯，
然后最后真的考完的时候是只有3个人过那一天啦，那一天考试。
有听说这一次非常的刺激，
对，
淘汰率非常的高。
对，那你可以想象说啊，第一天是反正第一天的所有的裁判啊，所有的工作人员啊，都还在第二天嘛，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当下是我在第 A 区的第三洞那个 Part 3，我就。第一杆就进下水，其实是有打到果岭上，然后只是果岭上掉水，然后是掉后面。其实我那时候就跟裁判说，我应该可以从后面补，后面过去才30码，我就切上去就好了。因为不是就是靠着旗杆进水，然后往后嘛。他们就说哦，没有，那个会到树林。我说不用树林，那我那个那边还是可以，那边还是有一点 green 可以 work with 这样子。照理这样讲，然后说啊，你那个同区的同组的都也是进水，你就是回去上去打，那是变成说原本是160的，变成120，对，
也没有再补替，就是全部重打，
就重打，
也没有补替的规则。
可是其实我是可以从后面补，我个人认为，我就跟他们有点就是哦，可是这个东西就是我心理上没有准备的事情，之后我会跟裁判去 argue， 不是 argue 了，就是还会跟去争取这个东西这样子。那我好吧，那就说哦，那好吧，那我同题都打完，那我就回去上去打。然后呢，那时候计分员有跟我讲的事情，那时候我们一直有时候我们常常考试，其实考试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坐车，我们私教考试可以坐车，也可以有 caddy 的。通常我们都问 caddy 要打多少，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第二洞的时候，那个计分员就说啊，善用你的，你不是每个人都有个 range finder 吗？就善用你的科技。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一洞我就没有听 Katie 在讲什么，我也没有问 Katie， 我想啊，善用科技，我就自己拿我的 range finder 一秒，秒是写130，我就打130。啊，因为大家如果是去过南堡的地那HD 三洞的话，其实它是个下坡，所以基本上你要打120就好了。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那时候所以我又进水了。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子，我那一洞打了，然后我好像有三腿吧，忘了，反正就是那时候就打那一洞打了加四，所以我那时候就崩溃，我就是要就六杆，哎，我是四加，对啊，六杆就没了，我才打完三洞而已，所以我整个就崩溃了，我整个就崩了，我就说第二天的我就崩了，就
当下压力应该很大。通常大家都说要练习到，比如说西教是85杆平均嘛，要练习到有80出头，他才会有很大的信心去进入这个考试了。但是当然我自己在国外看到一些 teaching pro 也好，或者是选手的这个分野也好，我觉得考试当然不一定是只有杆数了，这个可能是全部的运动项目里面最难考的 C 级教练证照。因为其他的C级教练证照基本上你只要能够执行好这个运动的一个 part， 比如说我会有15公尺、20公尺的四式，或者我会打羽毛球的固定的打到一个特定的点，我基本上然后通过一些怎么教学的基础，我就应该是一个C级教练的 qualify。但是我觉得
台湾的考试是这样子，
台湾的很多其他的运动的项目其实是这样子。那当然要进到 B 级教练，你必须要有一些带队的资格跟能力，我才能够 approve 你成为一个 考 B 级教练的人。
嗯，
那其实当然在高尔夫项目里面我觉得他很特别，但我们也尊重这个已经存在的制度。
嗯，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练习这件事情，所以大家如果在学习的过程中方向是一开始就从推杆起，或者是一开始就有一些球场策略，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很想要在这个 podcast 上分享给大家的，我相信就也一样这样子。所以这个 mental game 的这个 crush 真的很刺激
哦，真的。因为我其实我觉得大家觉得哦，85很简单，85很简单，可是那算分数的不一样，有时候就像是我刚刚说，我可能没有想要说我就居然进水就加二，就是因为你要回去打，所以你就等于是加，就等于有点像是某个程度上 OB， 你要回原点打，等于有点是加二。所以可是你平时在 casual 的时候，你不会想到这個，你就不会知道这些规则部分，然后加上。有些时候 Caddy 会说你找不到球，就说那边是 Pen 1，那就可能就加一而已。其实你平时要打85，你是要很认真计分的，然后再加上 mental game。我觉得大家最那个最 miss 的部分就是高尔夫球在弄，就是你平时你没有去训练的话，其实你心理层面其实会，就是因为就像是可能就会说你可能平时要打80以下，你去再去考那个东西，你这样子至少 mental game 可以浪费掉5-6杆，你精神你的层面上，所以就是因为当下你会有很多裁判、很多计分员，然后很多人都在看你。但可是其实老实说，高尔夫球其实你就会有一种就是 exhibition， 就是你会觉得你好像是打人家会叫会评论你啊，会有一些线啊，或者你准备那么多给自己很多压力，其实这东西都是要去准备的，要去真的去训练的。那怎么我觉得球员要怎么训练，就平时就是要打一些，要多少要抓一些球给自己压力。因为如果我觉得你不抓球的话，可能就是说哦，我今天哦，就像在练习场哦，我今天换个新的姿势，可能要多加一个哦，多加个什么动作。可是那时候是因为你没有加球压力。可是如果说你想想看，你抓球真正抓球那些抓很，也不要说抓很大，而是。是压力很大的状况下，是说你会做什么事情？你如果说是最回到你最 survival mode， 最想要最复活survival 中文怎么讲？想要存活的那个姿势的时候，你可能比如说我可能肩膀就不会转这么 back， 然后我可能我的 hip 可能也我的腰可能也不会转那么多，就你可能原本平时可以打我250-260以上的，可能到现在变200-230。
你的身体的生存法则自己会跑出来，你的意思是？
对，
厉害厉害。因为像我刚刚也说到，刚刚那一位天才小推杆天才，其实他第一次的西教考试，反而被打败他的不是这些心理层面，反而是天气。那个时候还不能允许走路的样子，对不起，不能允许开坐车。因为后来有比较资深的球友去要求说，希望能够有坐车的这个 part。过往好像其实走路的会多，然后他的体能那一次是不支的，所以他其实很有信心的，然后也补考了一次，其实也没有过西教这个关卡。可是他的起步对于他这个运动他的喜好程度，其实就会一直不断持续下去，因为太多东西要挑战。很多人在练习场，我不知道就会不会。你在练习场会一直打一颗球或者用一支球杆，你会有习惯把它拆解成我正在模拟一个洞来打练习场吗？应该很少会这样子做。
这应该是就是所谓的 random practice 跟 block practice。
对，这个意思其实很重要
的
random 的 practice 很重要，就是说我今天假设我今天想要下去南堡打球，我可能去不了南堡练习，但我自己至少要能够看着南堡的 scorecard，
对，
然后先打一支 driver， 后就打一支 wedge， 再打一个什么，
嗯，
就是这样子练习，我觉得它的效果应该会来得更好。
是，
不知道，
是是，
我觉得到现在的这个程度，大家也都还在找出最适合自己的练习方法。只要你不是职业选手，
对，
你基本上都还是在这条路上一直不断的学习，所以我才说，我一开始开头讲的那个。怎么从 reset 自己其实就很难的。
嗯，
对，
是是是，我们听不懂英文，我们的解释一下什么是 random， 就是随机嘛，随机练习跟 block practice 应该就是固定练习，对吗？是可以是这样说嘛，对不对？
对，就是随机但特定的练习了。 嗯，我觉得这个是蛮多球友在台湾的练习场其实可以做的事情，但有些人可能早就做到，可是有些新加入的球友或者是比较年轻的球友，其实就会少了这个 part。我觉得少了这个项目很可惜。
对啊，其实我觉得在国外的，比如说有很多很多一些教练，他们都会想着，都会有 argue， 就会不 argue， 就会争论这到底哪一个是对球员好的。那我最近有听到Titleist 的一个那个 TPI 的 founder Greg Ross， Dr. Greg Ross 说的，他是有说，他其实这两个都是很好的，就是说，可是你是想要打哪个呢？完全是看你想要打成什么东西。比如说你 random practice 的话，是说你想要记 random practice 的好处是说你可以记忆住，你学习比较快，因为你会互比较这么单调，就是一直打，所以你会记录说你切杆、driver、铁杆等等的一些在 random 的时候会练习，你就会学的会记忆比较快。可是 block practice 的好处是说，如果说你现在是要准备，比如说你等一下就要开球了，那你可能先开五球，你连续可是做一样的事情，可是在所以你想要打好的 driver。那你这五球，你就会刚好就会加强你本身的肌肉记忆，所以这是其实对啊，所以就是你要如果说你要 random practice， 你会想说换了新的姿势，可是你就换来换去这样子，或者是 black practice， 其实这是还是一个 debating 的一个东西，对，就看每个教练的讲法都不一样，对，可是我觉得 random 的确以一个记忆来讲，其实你越混合它的话，你就比较容易记住你的挥杆方式。可是如果说你去一直练习这个东西的话，你可能一换又，你会，你如果练习你有 objective 的话，可能会比较好。可是这我也没有办法说，我只是观察的各种状况这样子。
对，其实练习就像刚最早就在谈的说，这是一个练习跟回报不太对等的运动。
真的，这是应该是唯一一个。Joey哥，这应该是唯一一个运动是练习跟回报是不无法相同
吧？应该是练习要方向对了，就是像我觉得，
对，
就像你在投三分球，你不断的练，你就肌肉记忆就很好，投的就很准。那其实推杆也可以这样子做。那但是你怎么训练其他的这14支球杆其他的项目？那它可能就有体能、有数据、有很多其他的层面会影响。今天我们是从最后面先讲回来。我们就先讲大家最在乎的 mental。其实品牌设备商也最喜欢推杆这件事情，所以大家都说一个球友一生中应该拥有3支推杆，应该不太意外，甚至以上吧，应该不太意外。
那因为我其实刚刚我很同意，就是说在打球，就是你要练着练着练，可是你要练对方向，因为我觉得这跟其他运动不一样。其他运动其实是很直觉的，你拿个球你就挥手或干嘛，就是蛮多东运动是直觉的，拿篮球你就把球放在篮子里面这样子。可是高尔夫球因为它太连身体联动，全身上下的身体联动性太强了，所以你少做一个动作或是做错一个动作，其实就会影响很多东西。所以你一直要往好的方向走的话，可能还是需要一个好的教练，他会把你拉回来，就是说，你练一个东西，你可以练得好，没错。就比如说，你怎么挥杆，比如你说公园的阿公挥杆，他们可以挥得很好，可是他们可能是走火入魔，就是练一直练，往错的地方练到他们就是整个都 repeatable， 可以把这个挥杆可以都很重复。可是这是不是最有效率的？是不是他是不是最有效率，或是用对肌肉的地方？这我们就不一定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高尔夫球，就是你要怎么样可以每次可以最 repeatable 的挥杆，就是最好的挥杆，对你而言。那当然，如果说你要最 repeatable、最有效率、打最远，那就可能还然后杆面最一直都是直的，那这可能是要找教练让你引导你，你这样才可以打个比较远。 那我们今天讲的其实差不多了。那我们今天希望大家球友听到我们就有关于就是高尔夫球教我们一些事情，可以分享给你给大家听这样子，希望对大对球友们有帮助，然后可以让大球友们有更好掌舵人生的掌舵手。对，好，那我们大家要如果要找Joey哥，要怎么样找到Joey哥呢？
所以大家可以follow 我的 IG， 还有我每一周都会在周一的晚上写的 FB 的一个小文章，跟品牌有关系，大部分都是比较心情上的输出啦。那它叫做每周桥，就是桥桥桥得起的桥。那我的 IG 是 JPAI 就派的意思，然后 underline golf。那上面有我现在这个正在执行的一些跟软体有关系的高尔夫项目。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上面找到我，跟我留言这样子。
找
大家要怎么找到Joe呢？来Joe自己可以说明一下。
我目前是没有什么工商时间，因为我还没考上教练，所以大家就是我在 show note 里面放我的 IG 好了，因为 IG 有点长，所以就大家可以在这边找到我这样子。嗯，今天谢谢大家球友跟听众的听，然后我们谢谢，我们希望我们第二集下次再见喽。
谢谢大家，希望大家都可以成为自己的掌舵手。